今天是2020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13。今天是我们前南菩萨的生日啊，也是感恩菩萨对我们一直的护持。好，今天呢，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喂。
哎，师傅。啊，师傅打通了。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师傅。
啊，讲吧，讲吧。
喂，师傅。我问第一个问题，师傅。
啊，你讲吧。
同修设佛台的时候，他因为不懂啊，就在菩萨像的前面和背面弄了好多的朱砂，现在擦掉了，但是菩萨像背面还有些红印子，擦不干净。请问这尊被点过朱砂的菩萨像还能用吗？
你说什么东西擦不干净啊？
他就是把那个菩萨像呀点了好多的朱砂。
朱砂？
对。
哎呦，那不行啊，好吧。
哦，那他那个就不能用了是吧，师傅？
是啊。
哦，他之前呀、啊、还在香炉里面埋了一个红包，里面啊包着就是硬币和一些纸币，他也给取出来了。请问这个香炉能用吗？
可以，香炉可以。
好，第二个问题，同修把自己的私房钱和银行卡放在佛堂的柜子里头保存，会影响佛台的气场吗？
最好不要放在佛台下面，你可以放在佛堂的后面呢，休息室，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些钱放在佛堂里呀、啊、不好的呀。
好的好的。第三个问题是，同修最近由于一些原因啊需要入住酒店14天，和他一起的还有3个不到4岁的孩子，那在酒店这段期间呢，同修会设小佛台，因为师傅之前开示过酒店的房间气场不好、最好要不要念心经的往生咒，也不能烧小房子。同修请问，如果上小佛台的话，能否每天按照正常时间念经？是否可以在酒店烧小房子？
可以的，正常的情况下念经就可以了。一般的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佛在心中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问题，师傅，同修 A 帮一个重症病人和一个孕妇带放生，他请问重症病人的业障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孕妇呢？
会，总是有一点的，会有一点的，但是不会飞叶飞得很厉害。比方说你100%。
好的，下一个师傅，黄色的小方巾上面印有红色的莲花和红色的佛字，师傅之前说用来擦佛像是可以的，请问擦佛具行吗？
不行，擦佛像跟擦佛具要分开。
好的，师傅。同修先生刚过世，在准备墓碑呢，墓碑的样本上写着孝男女媳孙等立，他写的只是这几个字儿，但是没有写具体名字。目前同修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子孙。墓碑的老板呢说现在可以提早写上去，将来有了子孙子媳就不用再补写了。他请问师傅，这几个字是否适合提早写上去？
哪几个字啊？
孝男女孙媳。
啊，最好呢，其实呢最好这种都不要写，但是如果家里人有压力，他顶不过这个压力，你就让他写。
好的，下一个师傅。师傅开示过，真印天生发嗲是用来还情债的。问，如果随着修心念经读白话佛法之后，真印比之前庄严有力，是不是就说明还情债还得差不多了？
应该是的，如果这个人以后慢慢的讲话不是那么嗲了，而且呢好像不是让人家听了这种女孩子好像感觉到好像不庄严，其实他已经还债还的很多了。就像一个女孩子没结婚之前，她两三次婚姻的这种压力之后，她到了晚年她一定会很稳重的，她绝对不会这么再嗲了，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同修说在佛台墙的正背面，家人有时候在这里用养生壶煮水，请问会有影响吗？还有
就是水壶煮水啊。
佛台正后面是不是除了气场特别不好的东西一般都是可以放的？
应该就可以的，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
好的，下一个师傅，如果 我梦到张三这个名字，但现实中又不存在这个名字，请问念小房子净赠处是写张三还是写药经者？
药经者比较好，因为谁药经要得急他就写谁，应该懂吧？
好的。下一个，有同修今早梦到意念中是和他们一起学白话佛法，但他念诵到一个名字时，那个同修就教他如何念这个名字，然后他就醒了。同修醒了以后还清楚地记住这个名字，他请问这是他的药经者还是同修的药经者？
对不起，你再讲一遍。
师傅，这个问题我也没看明白，我问下一个吧。下一个是没整理过，他直接给我了。梦见一位女师兄跟我要内裤穿，我说你长得又高又大，我的内裤你怎么能穿上呢？说着话我就给他从我的内裤一条一条的找，找到一条比较合适的，我就用手拉了拉松紧带，一下子就拉坏了，也就这么给他了。他后来也穿上了，感觉还挺合适的。他请问师傅，这是谁有问题？
这就是这两个人前世有夫妻缘的，只是那种人间的感情，所以要叫他注意这两个人接触要当心。
好的，下一个师傅，还是没整理过的。我和师兄 A 谈到他的先生，先生福报很大，但是不学佛念经。这些年师兄 A 一直默默地给他先生念心经。同一天我在放生群里报名放甲鱼100只，第二天早上我梦到师兄 A 说家里甲鱼有很多，卖给我一只40元钱。梦中甲鱼是黄色的，非常清晰。梦中我没有现金刷卡，师兄的意思是刷卡他办不了，之后梦也就不了了之了。请问梦里出现的黄色条纹的甲鱼是什么意思？前段时间佛子天地游有提到那种变异的甲鱼，与我报名放生甲鱼有关系呢，还是和 A 师兄有关系？
一般是放生的人有关系，这个放生的人如果他经常放生的话，如果梦见这种黄色的有线的甲鱼的话，说明他延寿了。
好的，最后一个问梦师傅，同修梦到有一件很漂亮的礼服裙子，但是呢是纸做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他说做梦的那个连衣裙是吧，还是婚礼婚纱？
就是去参加宴会的裙子，不是婚纱，就很漂亮的一件衣服，摸着料子也像是布的，但是心里知道那是纸做的。
好，那当心啊，他有一个谎言被人家拆穿了。
好的师傅。师傅今天声音特别小，我几乎就是听不到您的声音，把耳朵贴到电话上说的。祝师傅在澳洲一切平安顺利，祝那个观音堂的师兄们还有澳洲师兄们都一切平安顺利。师傅感恩师傅。
谢谢。谢谢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师傅你好，一直给师傅请安。
谢谢谢谢。
师傅，然后我上次那个小腿上虫子咬，做梦梦到小腿上虫子咬。第二个梦是有五个僵尸来拉我。
哎呦！
然后第三个有一个很大的动物来拉我。
哎呦！
第三个梦
都不好。
然后我很急嘛，师傅。
哎呦，你现在
然后我
现在要念小房子了。
我在念，我许了500张，然后500条鱼，请菩萨帮我分配小房子给药精者。
可以的呀，菩萨会帮你的呀。你现在最主要问题就是你的劫，肯定有劫，他提早提醒你的。
我这个是犯太岁，今年
犯太岁嘛，就是你这个劫呀比较大呀，他们已经来了呀，来了嘛就是要你平时早一点就开始念的呀，所以不能太晚呀。
我在念的，然后给儿子许了很多。给儿子许了很多。儿子上次去年儿子那个有一个是肺，然后有骨头有骨癌那个梦出来，然后给儿子许了很多。对。
哎呦。那是
然后我念经的时候有一个一鸟肺癌出来两个字。
那你要当心了， 你的肺一定要当心了，你现在赶紧了，你现在
有两个结节，
你要记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你不好好修掉的话它就有可能转换，所以你现在第一赶紧要吃药，第二呢你自己赶紧要许大愿，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
吃了全素了是吧？嗯，
对
啊，那你就赶紧再许个其他大愿吧，你说我这个节如果能够过，我就会度多少人啦，或者就是说我会让多少人能够知道，叫他们学佛啦，或者怎么样，听得懂吗？
哦，度众生啊，我这个人师父比较愚痴，太愚痴了，这个笨得要命。
那你不做众生，你就给自己许愿呀。我在为做功德，为帮助别人，我做一千件好事，就是做一千件功德去帮助别人。
哦、
比方说，
哦，
啊，比方说到观音堂去，跪在地板上擦地板啦，擦拜殿啦，啊，用这种功德来抵消你的罪孽都可以的呀。
我们这边有观音堂吗？
你自己家里呀、啊，你家里设个佛台，那不叫观音堂、啊。
师父，我家里还没有设佛台，怕老公那个不同意。
所以这就是你生肺癌的那个缘分还成熟，所以你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有佛台啊，没有佛台怎么办呢？你告诉我。
所以我很心急啊，家里师父，家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貔貅有两个，还有三个鸡，还有铁的小鸡。
啊，那你这种都要拿掉的呀，哎。
这个是上次那个什么菩萨，那这边人是那个通灵人，应该是通灵人弄的。
哎呀，你别搞呀，这个，哎，这个。
师傅，这个拿掉要怎么拿？是七遍吗？每一样七遍还是什么？
对呀、啊，你们那里有没有同修啊？你找个同修啊，问呀。稍微修得好一点的同学，或者你打电话到东方再来问呀。
哦，
明白吗？
我说，知道了。那个拿下来要不要小房子啊？
拿下来要小房子的，至少21张啊。
每样21张。
你至少21张，就是把21张小房子放上去就可以了。嗯。
总的21张还是每一？
总，你能够多念就多念一点。你记住我一句话。你说哪有一个菩萨叫你去拜鸡的？所以只有这种通灵人呐、啊，他们搞不清楚的，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个空间里边，在哪位空间他们都搞不清楚的，听得懂吗，老妈妈？
知道了。
不要乱来呀、啊！有师傅在嘛，多问问师傅也好啊。打不进电话嘛，打东方台秘书处呀、啊，总比外面乱听好啊。
嗯，这个是以前弄的。
哎，所以以后不要弄了呀！
不要弄了，不要弄了。哦，我刚才打不通师傅，电话真急死了。
哎，你现在赶紧要把它拿掉，拿掉之后念21张小房子。
全部拿掉，念21张小房子，总的。
对对对。
总的家里的药精者哦。
对对对。
哦，然后我那个要怎么许愿大愿？
你许大愿就是你不能度人们，你说我要多做善事啊。
我要多做善事、
啊、多做善事，你反正自己看吧，对不对啊？你天天要拜佛念经啊，念经也叫愿力啊，你要念多少遍经，听得懂吗？
多少遍经，我天天念的，每天我只睡5个左右小时的。
对啊，那就好了，你否则的话说不定早就癌症了，现在菩萨在保佑你，所以你自己更要好好念。
肯定菩萨保护、保佑。
没有菩萨保佑嘛，很多人早就走掉了。
我知道的，菩萨肯定保佑我了。
好吗？不要急呀、啊，不要急。
那我师傅，我放这500条够不够鱼啊？我现在放了30-40条，就
啊，没关系啊，500条，只要有愿力。
买那个黑鱼。
只要有愿力就可以了，有愿力。一个人、菩萨不会说因为你放多放少，菩萨只要看你的心。你有心去救人、救众生都是好事情、那么菩萨只要是看你在心里面是不是有慈悲，那么这样能救你，否则你心里没慈悲怎么救你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师傅，嗯，今天不能看图腾哦。
嗯，你想，你现在什么问题问我？我可以帮你讲啊。
我就是这个小孩，上次身体里有孩子，不知道有拿念掉了没有？上次打师傅电话图腾说的。
上次啊，有你念了多少张小房子的啦？
有21张也有，然后40多张也有。
上次打电话的时候还叫你念多少张？
好像是60多张，忘记了。
啊，如果你没有做梦做到孩子的话，应该就走了。
没有做，没有做到过。
啊、那么就走了呀，念掉了呀。
哦，念掉了。
可以了。好吗？
然后我儿子没关系的吧？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任何人不信佛，没菩萨保佑，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天灾很麻烦的，所以希望你孩子一定要念经修心，单单靠你救他很难救，一定要让他自己相信。我问你，你儿子肚子饿，你说妈妈替你吃饭，他会饱吗？
嗯，他就住校的，回家里来做功课的，然后心里也念小房子，心里也念小房子。
嗯，心中有佛就好了，好吧，嗯。
嗯。
好了。
那我就这么念着哈，师傅。
就这么念着，你不要着急。你今天跟师傅打了通了电话了，你应该有加持的。你一定要坚持。
哦、谢谢师傅、
嗯。不要去，不要去闹。
我一定会坚持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加紧加紧念经。
年轻的时候脾气太坏，年轻的时候嘴巴太坏，你好好忏悔呀、啊。
知道了。
就改了。
好好忏悔。
菩萨，菩萨专门救好人的，记住。你自己要菩萨救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好人。
嗯、
菩萨是救好人的，听得懂吗？
我会改的。我会改的，我会改的，师傅，我会改的。
好的。
哦，师傅加持我，谢谢师傅，师傅你真太好了，师傅谢谢师傅。
好。
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再见。
谢谢，
再
见师傅。
再见。
师傅保重身体，再见。
啊，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好。
哎，你好。
师傅，师傅的。
请讲。
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
嗯，好的，嗯，弟子给师傅请安，我们各自一让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问师傅，如果被人嫉妒，除了对方心量小，是不是也是自己业障导致的？
对的，业障有了，
嗯、
然后呢，碰到自己的气量又小，那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嗯，
听得懂吗？形成个恶性循环，
嗯、
就气量小了，然后呢又造业，造业之后呢又去气量小。就这么搞来搞去，搞到后来就出事情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嗯
嗯，好的，感师傅。如果梦见亡人死了，是一定是亡人要投胎了吗？有没有特例？
基本上嘛，60%吧，到70%有特例有的呀。亡人死的话，还有一个特例，总不是太好啊，不是投畜生啊，或者到地府去了，比较好的就是在地府等呀。
哦，
啊，还在地府等待呀、啊，没办法。
嗯嗯，那如果梦见过亡人投胎，后来又梦到了亡人，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念小房子吗？还是随缘？
要，必须要念。
必须要念，嗯。
啊，必须。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在那个6月27号图腾节目中，您说过一句：“蒸一只螃蟹，相当于就是杀死100条鱼的业障。”请问为什么杀死一只螃蟹的业障这么大呢？是跟当时的心态有关有吗？
不是，因为他是蒸死的，活活蒸死的。他在这个蒸死的当中，他的这种恶气，他可以这种形成一种恶气，他可以让你背上很大的业障。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把一个人活活的烧死，和一个人你把他，比方说突然之间撞死了。你说哪个业障更多啊、
嗯、
你告诉我呀。
那个蒸死就是死的比较痛苦。
对啊，你把它烧死掉的、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汽车一撞嘣、死掉了。你说哪一种啊、当然了。 螃蟹是活活的把它蒸死掉的，开玩笑。
嗯，对对对对。
嗯，
明白了。嗯，好的。那那个，嗯，还有那个同样那个六月二十七号的图腾中，您说一个佛友的灵魂被拉下去了，请问除了杀生邪淫，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灵魂被拉下去惩罚呢？
一般的灵魂被拉下去惩罚的话，就是说你长期的作恶，长期的业障，地府已经挂号了，帮你。你是属于坏人了，所以经常第一把你的灵魂拉下去，让你做噩梦，在下面受惩罚，受，听懂了吧？
嗯，
这是一个。
明白，明白。
第二个，你长期的作恶已经形成一个大业障块了，所以你在下面挂号了，所以你经常浑身会伤痛，浑身会难受，身体啊有时候痛得嘞生不如死一样，这个实际上你的灵魂已经在地狱受苦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灵魂被惩罚的人，他一定会有梦境提示吗？
灵魂被什么惩罚？对不起。
就是被拉下去惩罚的人，他一定会有梦境提示吗？就会做梦吗？
会啊，痛苦啊，而且现实当中，阳间的现实，一个是做梦，还有一个嘛就是身上浑身疼痛呀，早上浑身疼痛呀，啊。
啊，不 ，OK， 那个这个惩罚的话有期限吗？比如说多少时间之内？
这个惩罚是吧？像这种惩罚的话，有期限的。比方说你好了，你开始念经了，它就慢慢不痛了。这就是跟人现实当中一样的呀。你突然之间身体好了，那么说明你的惩罚已经过了呀。啊，你念经了，做好人了，不就是好了吗？对不对呀？
嗯嗯，对。
啊。
对，是的。你咱们像这种需要多少礼佛忏悔呢？如果就是自己浑身不舒服，感觉可能被拉下去了，需要多少礼佛忏悔？
你要是肚子饿的话，你要吃多少饭才能饱呢？
哦，一直吃。
对啊，你吃到饱为止啊，小姐啊。
是是，明白。那就一直忏悔。
问的嘞，
对不起，对不起。感恩师傅。那个有一个师兄的问题，他说之前听过一句话，但不确定是不是师傅讲的，说人道是在欲界，请问这句话对吗？欲界和欲界天是一样的意思吗？
人，我问你，三善道里边人是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道的呀。我问你们，为什么人家说有时候我在人间像在天上一样，叫人间天堂啊？你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在天上了？你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在下面了？
对，
好了，是不是在欲界天了？一样的呀，欲望呀，欲望，这个驱使着你做了很多啊纵欲的事情。你虽然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像在天上一样很开心，实际上你已经在作孽了呀，听得懂不啦？消福报，消福报，这叫。
所以这里的欲界就是指的是说有欲望，这种财色名食是欲望的这个法界，也不一定是指的就是包括了这个欲界天，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完全。如果你今天在人间，你做的都是天上的菩萨的事情，你说你是灵魂是不是在天上啊？
哦，对对对。
好了。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个同修的梦境，就梦到另一位佛友跟他说。说我们记录这个白话佛法的笔记本相当于出家人行起的钵，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佛陀时代，有那种穿黄色僧衣的僧人拖着钵赤脚走在路上，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是的，
就是
是真的。
白话佛法相当于钵，
就是说智慧啊，因为你不要以为这个钵啊，为什么传承一钵啊，这个钵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开智慧的，因为你拿了这个钵你就放下了呀，因为你今天能够去敲门，你去度化别人的慈悲心，人家给你施舍的时候，人家是不是就是慈悲心了吗？你自己在拿着这个钵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放下？过去你是皇宫贵族，对不对？你是达官显要，你拿着这个钵，你是不是在放下自己啊？
对，
好了，
是的。那这个那像这个常见的钵呀，它有这个深色，然后还有这种灰黑色，然后也有少部分金黄色，请问在这个颜色上材质上有什么意义吗？
你指的现实当中还在梦中
啊？啊，现实当中这个钵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
现实当中，现实当中你有什么意义啊？你买个镀金的碗有什么用啊？ 你又不会去买个黑色的碗的，这有什么意义了？
哦、
每个人都买一个好一点的碗，你就是修得好啊。好了。
嗯，也不一定。嗯，对，是的。那如果说我们都说衣钵，那白话佛法相，白话佛法的笔记相当于钵，那衣指的是什么呢？
衣服就是你心中的佛呀，衣服穿在身上是不是佛在你身上了？
是。
好了。
那就不是指一公服吗？
不要去乱套，一公服、
哦、
实际上只是一种守戒的象征，但是不能作为、
嗯。
这个一公符你可以把它说小的，它也是一种守戒的象征，你把它说大了、
嗯、
就是佛性啊。我问你，一公是什么？一公是在行佛道呀，那是不是佛了？
嗯，是。
好了。
好的，明白，感恩师父。请问师父，这个好奇心和修行有什么关系？这个什么样方面需要好奇，什么方面不能好奇？
好奇心不能在欲望当中好奇啊。你比方说很多人小青年学坏了，有这种对男女这种感情啊性欲方面的好奇心，然后在网上去乱看，你说这个是不是让自己变坏了？对不对啊？
对，是的，是的、
这是第一个。
嗯，
那么什么样的好奇心呢？他们都在念经啊，为什么要念经啊？那么叫正能量的好奇心啊。还有一种叫负能量的好奇心。负能量的好奇心就是你对人间的很多的欲望，对你有兴趣的，比方说没喝过酒，为什么他们一喝酒这么开心啊？我来喝一点。
嗯。
为什么人家能抽烟，我不能抽烟？这种好奇心，那就是负能量的。要所以要会辨别呀、你不会辨别，那你就被那种好奇心驱使，让自己变坏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等于是对自己境界提高有益的，这个可以好奇。对修行没有益处的就不能好奇。
对啊，对不对啊？比方说还有坏人经常喜欢的东西，你不要去好奇。
嗯。
你知道这个人是坏人，你就不要去好奇。你比方说师父，师父喜欢的东西我都好奇，那就对了。师父不喜欢的东西我不好奇，这就正能量了呀，对不对啊？
嗯。
今天老师喜欢上课的东西，老师的东西你都很喜欢。你好奇心，那你说不定就成为一个专家了。老师不喜欢的东西，那你不要去好奇，就这样了。
好的。那像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可能这些事情有时候跟这个修行没有直接关系。然后我们去，那应该好奇吗？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消息啊等等。
好奇啊，很简单了。比方说。大家弘法当中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好奇，对不对啊？人员的调度方面你可以关心一下，因为这是正能量，对不对啊？你说是今天晚上你们佛堂里的人说，哎，我们拜完佛大家一起去共修好吗？啊，什么叫共修啊？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喝酒吹牛的人说，今天晚上我们出去一次好吗？你们到哪里去啊？他说卡拉 OK。 断掉了。喂，
哎，师傅你好。
啊，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有礼，还给师傅的就和师傅请安了。
谢谢。
师傅。你好，师傅。我是这样的，我是你帮我看过图腾的，就是我一直在念这个，就是我身上这个药经者一直在念的。原来你说就许的念的380，现在念到1500多章了。我现在老是觉得吧，也不是在身上还是在家里，老是跑得动得太厉害了，师傅，你救救我，帮我感应感应吧，师傅。
你身上有灵性，你知道不知道啊？
是的，我知道的，我就是。
不是你在跑啊，是那个灵性在你身上跑，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灵性跑得太厉害了，追着我追得很厉害。
对啊，你想想看，你前世做一个男人的时候，你死命的去盯住这个女人，你有业障吗？
是的，师傅，我错了，师傅，我错了，错了，师傅。
所以现在在人间也是，你不能盯人家太急的，盯人家太急，你下辈子要还的呀。
是的，师傅，是的。 我现在你问问师傅，你帮我感应一下，他还在需要多少多少？我是怎么样学的？老师念完了一波二十一，再念一波二十一，再一波二十一这样念的。
我告诉你，我问你一句话，你饭没吃饱的话，你说你能不吃吧？你还得吃吧？
是的。
现在再没还完，你老说什么时候还完呢？就像你肚子一样的，我说你说你什么时候在人间可以哪一天把几十年的饭全部吃完呢？你还完了他就离开了，你没还完你就慢慢的念下去，没办法的。
是的师傅。是的师傅，你帮我感应一下，他还需要多少张，我好许上多少张。师傅
没什么感应的呀，你念到他结束为止，念到他离开为止，就是师傅今天告诉你，你给他念一千张，你一千张念完之后他还不走，我还得跟你说在家，听得懂吗？有什么感应啊？你自己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一波念，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这个水在烧的时候，你说你感应一下，大概还要烧多少分钟才会开啊？你开了嘛就开了，水开了嘛这个气就出来了，那就关掉嘛就好了。你现在自己好好的念嘛就好了，不要这么老觉得哎呀我要念完了，你好好念。
好的，好的师傅，你感应一下我念的经文怎么样，师傅？
经文还可以的，所以他没搞你，他只是在你身上跑呀，没有办法。
跑的厉害。跑得特别厉害，追得特别厉害。
追的追的嘛，你自己感觉一下，你自己过去怎么样追人家的就可以拖住人家。
是的师傅，我错了。
都会有问题的呀，所以一个人任何对别人做出过分的举动他都会有报应。
师傅我错了。
所以不要对人家有过分的举动。
师傅我错了，向师傅忏悔。师傅，我现在是这样哈，我学了一波礼佛大忏悔文，我应该怎么念？你和我说一下，师傅。
礼佛大忏悔文，一波多少、多少遍呢、
就是我每天念七遍，我学了一个三波108遍，快念完了，念完了两波108了，第三波念了70遍了，我念完了，我应该再怎么样学，师傅？
我觉得你礼佛至少21遍一天。
一天念21遍。
哦，像你这种在身上灵性在身上，你就用不着太担心，好像超过7遍行不行？因为你是灵性是特别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一天念，能够念21遍最好，不能念的话念13遍。
好，师傅。好，不能就是念多了不能激活了，师傅吧？
不会，因为你身上有灵性的，他不会激活。他因为已经有灵性的药了，明白吗？
师傅，你就帮我感应一下，我身上这个灵性和家的这个灵是一个灵性，还是家里房子还有灵性，师傅？
你家里房子还有灵性，在你们家里的进门的进门到底的右边。因为我看到你的睡房有一个睡房是进门的右边。
对。
对。听懂了吗？
就在那个睡房里边有哈。
右边的顶上。右边的顶上。
右边顶上那是我儿子屋里面。
你儿子屋里边还放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画的一些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有一把枪。大枪。
看看。
是的，师傅，我这个房子要经常，我许了个21，今天念完了，你再帮我感应一下，我应该许多少张？
许啊，小房子，你就21张一波波念，念掉一波，他的业障会轻很多。有的时候你没感觉，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在轻了，明白吗？
是我师傅，我每次念我这个嘴巴了，师傅简直就是搅和的，我这个嘴就是念不住，老含了3年了，含着东西念经，师傅能不能就是别搞我的？
你要记住了，任何自己的业障自己受，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业障自己背，师傅
没办法的呀，你没办法的呀，谁叫你用嘴做很多坏事啊？讲话讲恶口骂人吹牛，哪个不是靠嘴出来的？
是的是的，是错的。
很多人前世 今生做人很卑鄙，那都是靠这个嘴巴呀害死自己呀。当然你现在
也错了，师父我错了，错了，那师父忏悔，师父错了，我在家里三年了，师父三年就是老是这么念经，我一个念到1500多章，老师师父我不知道。啊哦，好多了，师傅，哎，
啊，
真的，我那会连个澡都洗不了，浑身颤抖的不得了，这会很有劲了，师傅，很有劲了，感恩你，师傅。
是一点点好的，
嗯，
不是一下子好的。
嗯，师傅，我在家天天地看了你的视频，只要一看了师傅，我又有劲了；不看了师傅，我就一点就连念经都没有劲，师傅。感恩你，师傅。
嗯，好好的修啊。
我每天的视频录音都得听着，不听着吧。就念不了经，一听着吧就不害怕了，就害怕的很，师傅，我就怕，就是发自内心的害怕。
你现在知道了不啦？跟你说要有能量的呀，
嗯，
没有能量你当然害怕了，明白了吗？
对对对，上次你二林师傅你给我看图腾，就说我特别的害怕，就一直就是一直害怕，就老是发慌，心里发抖，会已经好多了，嗯。
好好念下去，没有其他话讲，好好念下去，
啊，
好吧。
师傅，你帮我感应一下我佛台。
蛮好吧。
我打的香一直从早晨打到现在。
很好啊，很好。
很好。啊，我感觉我这个山水画上有龙天护法菩萨，你帮我感应是不是有？
你现在讲话都有龙天护法的，凡是讲正道，凡是讲正理，凡是一个能够讲道理的人，他就有龙天护法。这个人不讲道理，就没有龙天护法。听懂了吗？
是的，是的。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就是我这个嘴巴啦和我这个后背啊，我身上来回跑，就是我身上这个药精者，我也是就是21波1学，7张1波1发，就是这样许下去，师傅啊。
对对，许下去到了他满意了他就走了，你就突然之间什么病都没了，
啊，
好了，
他就不伤啊，他不会伤害我哈，师傅吧。
当然不会伤害你了，他跟你冤结划清了，他跟你冤结划清了，他伤害你干嘛？冤结没划清，
哦，他
所以他就伤害你呀，啊，明白了吗？
啊，感恩你师傅，感恩你师傅，师傅就是我儿子屋里那个药精者，我也是21张1学，7张1波这样发。
对，就是这样。
就是我就给我自己的药精者念一波，给房子药精者这样念一波，老是不用数的，每次都是21张许就行了。
对。就是这样，嗯，
好，感恩你师傅，
好了，
感恩你师傅，
嗯，
好，感恩师傅，非常感恩你师傅，感恩师傅，你加持我，让我嘴巴念经不要有阻碍，我真的念，我要是说嘴巴要是好能念得快，我这样念得太慢了，师傅，简直是念的经就是简直就叫我一天
不要着急，
从早晨无
妄语，嗯，你上辈子的妄语，话语人话过头了。嘴巴划过头，
错了，师傅，对不起，师傅，我错了，我错了，师傅，感恩你，师傅，感恩师傅，我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要师傅背，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这个你现在身上这个灵性说，让你这辈子投女人，就是让你尝到所有女人受的苦，所以你这辈子你会尝到所有女人受到的苦，已经尝到了吧？
尝到了，师傅，尝到了。
好了，
尝到了。太
、啊，
痛苦了，师傅。
哎，好了。
三年简直是不是人过的日子，师傅。
对了，知道了吧？
嗯，
就是这样。
嗯，
不要去
慌。师傅。
好了，再见了。
好的，师傅。好，我就使劲努力念，使劲念就好，肯定很快很好。我就天天说我是师傅的弟子，我一害怕了，师傅，我就说我是师傅的弟子，是菩萨妈妈的弟子，我一定要争气。我这样说说，我就有力气了。看看师傅，我就有力气了。
嗯，好，好，
感恩你师傅啊，感恩师傅啊，
对，
师傅再见，我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要师傅背，感恩师傅啊，师傅
再
见，
再见，
你保重身体，师傅，你太辛苦了，师傅，感恩你，感恩你师傅，嗯，再见。
这位听众，
喂，
喂，哎，请讲，嗯，
哎，对不起，等一下，师傅，
啊。
喂，你好，师傅。啊，哦，对不起，
请讲，请讲。嗯，
师傅，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
啊，
就是同修去看一位中医，然后这位医生医术很高，在看病的过程中，同修了解到医生跟佛陀、观世音菩萨和道教都有缘分，在天上有两位道教方面的菩萨或是护法神在保佑他，同修就很想度这位医生，但是医生目前废寝忘食的在研究钻研医术，还没有理解佛法对他本身整体提高能带来的帮助。而同修想要度他的原因在于，一是可以度到一位前世有修的今世的名医，二是可以借此帮助到很多疑难杂症的病人。请师父开示帮助同修度到这位医生，感恩。
你记住了，这叫执着。缘分自然来。如果这个医生有缘分的，他自然会度的。自然你度到点他一下他就会的。你今天度不到他，说明他缘分还不成熟，你非要去度他。干嘛啊？男的女的是不是异性啊？喜欢医生了去度他了，找什么理由啊？好好的修啊。学佛当中任何待遇私心杂念全部都是属于有漏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好了，放下了。
好好。然后同修给孩子念经将近十年了，孩子终于有点开窍，最近想请观地菩萨到自己住的地方，目前缘分之前是在和观地菩萨这里，请问师父他可以小佛台只供奉观地菩萨吗？
一定要有观世音菩萨。
一定要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是心灵法门，你必须要有观世音菩萨。
好的好的。
哇，你今天拜了观世音菩萨，你哪怕观地菩萨不在没供他，观地菩萨都会照顾你帮助你，因为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是在一起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今天如果说自己的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你都不拜的话，那你是不是等于偏离了真正的一个宗旨了吧？心灵法门的宗旨就是慈悲啊，就是拜观世音菩萨呀，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然后第二个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肉身是借来的，灵魂也是借来的呢？
我问你啊，肉身哪里来的啦？不是从你妈妈肚子里借来的，对不对啊？你否则你哪来的肉啊？那灵魂来的，灵魂是借来的，灵魂是不是从某一个方位来的啦？一个孩子虽然有肉身，但是没灵魂的啦。你举个简单例子，植物人有肉身不啦？你告诉我呀。那么灵魂没有了，所以他不知道是谁呀，什么都不知道了呀。那么从这个道理上来告诉你，灵魂是不是也是借来的啦？
是的，是的，是的。
肉身是不是也是借来的啦？
是。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有个师父家里企业正经历比较大的困难，另一位师兄今天早上就梦见有人给他一大卷手纸和一包抽纸，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们愿力很大，请师父加持他们的愿力得以实施，早已渡过难关。
有愿力不一定代表他没有灾劫呀，对不对啊？
对。
你说有愿力的人有没有灾劫了？
有。
啊，好了，对不对啊？你这个有，你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人，为什么今生还要吃这么多苦，还要受这么多难呢？你是好人，你是今生，你下辈子会变等很多的福报。那你今生受者是，那是你上辈子这个世界做了很多坏事啊，所以你今生在受报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还有。那请问这位梦境，这位师兄的这个梦境是怎么请师父慈悲解梦，就是刚刚那个师兄他家里企业正经历比较大的困难，然后一位师兄梦见有人给他一大卷手纸和一包抽纸，请问师父。
这个还不懂啊，叫他赶紧啊，把后续工作擦擦干净啊。
哦，
不要拖泥带水啊，会有更多的麻烦的。不要再去投资了。这个叫把它断后路啊，你都不懂啊，抽纸手指都叫你把你应该 做的有些事情要擦擦干净了，不要留有后遗症，听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然后，师傅还有一个梦境是，就是今天早上我梦见，我去了一个宾馆，然后，那宾馆是比较破旧的，然后就是，我就在里面吃粽子，还有就是自己做素面吃，但是他的就是宾馆比较旧，我就想，
宾馆比较旧，就是叫你现在把你心中想的很多事情，你要稍微放下一点。
哦，
你现在做梦做到，如果比方说做梦做到你这个非常豪华，是非常达不到的欲望，就是你自己的欲望太重。如果说比较旧，那么就说明是有一点点改变，就是说比较有一点点改变，比你求的事情还是有所改变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做到好梦。特别干净豪华，那倒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哦，那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还有一次就是，我梦见师傅你，就是师傅您递给我一只小树苗，然后还跟我说，就是小树，就是你给我的小树苗是先把那个树下面的那个大的叶子把它给摘掉了，然后剩下那些上面的那些嫩叶嫩芽，然后师傅就跟我说，小树苗也可以长大的，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小小的一个善念，小小的一个善念一定会引出一大片善果，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啊，这个我前几天刚刚给大家开示的啊，一颗佛陀跟众生开示的时候讲，一个小树苗可以长大成毕竟很多很多树荫啊，是长得很大很大啊，可以毕竟大家可以在下面纳凉。那么它的根只有一点点，为什么它会长出这么大的叶子？所以就是说一个人的善良一点点，但是可以萌发出很大的啊功德和他的福德，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位同修他梦见师父您跟他握手，然后还在他手中画了个圈圈，请师父慈悲开示。
在他的手掌之间，就是你要把你，对啊，你要想做一件事情，你用你的实际行动，你在完全在你掌控当中，但是要把它做得圆满。画了个圈圈，就是叫他在你掌控当中把事情做得圆满一点。
哦，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师
父，一位同修。
哦，师父，我们祝您闭关圆满，
请师父保重身体。
谢谢。
师父您保重身体，
师父多保重。
好，
今天就这样，
谢谢
师父。
师
父
再
见，
师父
再见，感恩。
喂。
喂，你好。
你好，请讲。请讲。
道理。喂，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讲吧。
就是您在白话佛法74集中讲到了一个词摄受，就是佛陀摄受安宁王子。请师父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摄受力这个词吗？
摄受嘛，想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比方说，你被他被他震慑了。对不对啊？威慑力，对不对啊？摄受力就是被他征服了，明白了吗？摄受力就是征服一样的啊，人家说啊，摄受啊就是被他啊收起来了啊，征服的意思。
那我们是怎么可以那个修出这个强大的摄受力呢？
我问你呀。师父有没有摄受力啦？
有。
你为什么跟着我啦？好啦。那你问师父，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摄受力的？第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二，要有智慧啊，小丫头啊，你喜欢不喜欢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啊？
喜欢。
好啦，那师父有智慧不啦？
有。
否则你跟着我干嘛啦？
是的，明白。
好，感谢师傅。那这个摄受力和这个庄严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就是有庄严的人，他
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你庄严的话，是摄受力能够达成你摄受力的一种呀。你如果你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不庄严，你怎么有摄受力啊？比方说一个小流氓，什么事情都嚷里嚷当的，你说他有摄受力吗？谁跟着他？比方说一个人随随便便的讲话，你说这种人有摄受力吗？
嗯，没有。
好了，听得懂吗？
明白。好的啊，感恩师傅。师傅接下来有一段观地菩萨的开示，已经经过东方台验证，分享给大家。徒儿，观地菩萨有话要说，你且记好。现在末法时期，恶魔当道，众佛子应速速提高境界，多读你师傅的白话佛法，才不会偏差。我见众佛子还在求人天福报，实在悲哀，不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望众佛子好好弘法行正道，莫要走偏差。我观地会护持你们，你们要真修实修，天时太紧，天灾人祸不断，好好念经，切莫懈怠。那些表里不一的人，看我观地怎么惩罚，口口声声说念经，这边做着假好人，你们以为我观地不知道吗？凡是伤害你师父者，我观地不饶，浩浩天地长气存，呼呼哀哉，呼呼哀哉，实见悲。观地来吧，正法护，魔子魔孙速退去。把我观地这些话拿去给你师父验证，告知众佛子，好好修，不要耍花样。分享完了，感恩师父。
就是凡是学佛的人要诚实。
嗯，
你看观地菩萨一生浩然正气，对不对啊？
对。
你想想看，一个浩然正气的人，他就有摄受力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观地菩萨就磕头啊？他对我们有摄受力的呀。自己很正的人，人家就看见他有摄受力，就比方说震慑他，他被他震，被他震慑，听得懂吗？
对。好的，感恩师傅。今天刚好也是圣地那个观地圣诞的日子，然后也感恩观地菩萨给我们慈悲开示，感恩师傅。
很好。
那个师傅，这个观地菩萨讲这个，找了一个次假好人，口口声声说念经，这边做的假好人，这个假好人和老好人是一样的概念吗？
不一样，假好人是假的，这个好人做的是假的，心怀鬼胎的，表面上做好人，这是假好人。老好人他只是修的小乘，用佛法界讲叫修小乘的，他管自己，他不管别人的，我自己不犯罪，我不犯法，他不做坏事，对不对啊？他做老好人，什么都不得罪别人，这个比假好人不知道要好多少，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感恩师傅。那个现在大家在那个在网络上分享，就是有一个在转发一段信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师傅验证。就是说以后我观地期间念我观地圣号108遍，可破除佛子邪恶束缚缠绕，降妖伏魔。请问这个是观地菩萨的开示吗？
昨天我在秘书处，他们来问我，我已经回答了。他们会回答你们的，好吧？
行，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问题问完了，请大慈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好，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
师父好。
你好，你好。
戴上耳机，师父。
请讲。
师父听得到吗？师父。
听得到，听得到。
好。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师傅好。我现在我有问，高考时孩子穿的衣服穿什么颜色比较好，师傅？
淡一点的颜色比深一点的好。
淡一点的。谢谢师傅的提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推出了那种水上乐园，学佛的孩子可以去玩吗？师傅，我所有怕是招惹灵性，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注意事项。可以去。
你说要有灵性，你哪里都可以碰到灵性。浩然正气的人，浩浩乎塞乎天地之间，他不怕灵性。为什么呢？你正就不怕灵性，你这个人邪就怕邪灵。听得懂吧？因为你邪了，邪灵就上升。所以有些水上乐园去玩玩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师傅，你讲的是不是心诚则相磨？是这样吧？
对呀、啊，你比方说你晚上在家里，你老想到呀，我不要碰到鬼呀、啊，那鬼就来找你了呀。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佛友问，就是说秦安师的节目提到说基因突变、染色体突变的问题，因为我的孩子是脑病，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染色体缺失，这是什么因果呢？还有有的孩子是唐氏，就是染色体多了，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师傅，
是啊，其实染色体就是你一个基因呀，你比方说你太多了，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过多了，那你就变质了呀，过少了你也变质
了，
所以为什么要中观中道呢？你比方说这个染色体，你从玄学上来讲为什么不好，你爸爸妈妈的基因不足呀。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男人整天邪淫的在外面，他的孩子生出来的质量一定不好的，染色体一定缺失的，所以不会给他一个好的孩子来投胎的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
如果一个母亲整天在外面搞来搞去乱搞这种男女关系的话，你说这个母亲的染色体会正常吗？
嗯，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好了，就是这个就是讲给你们听这个道理。所以你要记住了。
哦，那
还七名子秀，你比方说你如果一个很好的老婆，你一个太太很规矩的，生出来的孩子一定规规矩矩的。你一个孩子
对
今天乱七八糟的，跟爸爸妈妈有关系不了？当然有关系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师傅，那小的母以子贵呢，也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吧？
就是这个道理，你想想看。
对、
啊、你想想看，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容易，妈妈花了很多心思的，做母亲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啊、嗯、所以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
父亲的因子不好，母亲的因子好，那么母亲呢就要多花精力教育孩子，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啊，就只能这样。
对对，
所以这种事情其实一分析大家都懂，那不分析的话大家都迷惑，还会颠倒。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父亲整天在外面搞女人的，你说说看他的染色体会好吧？你想想看的、
师傅，
对不对啊？
对、
啊、
师傅。是啊，是啊，师傅，你看从科学角度，就是染色体，有的人他不学佛，他不懂染色体基因突变。其实从佛法角度，就是报道后代，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就是这样啊。过去一个医生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一个男人在外面太多这种事情了之后，他本身的自己的各方面的那个这个基因啊，会被他的那个细胞源破坏掉。也就是说他变得很淡很淡、
哦、
所以很多男人他这个他那个精液很稀很稀，所以他根本孩子都生不出来，实际上就是这种道理、
哦
哎、所以很多事情不讲不明啊，越讲越明啊。你去看一个孩子规规矩矩生出来眉清目秀的，他爸爸一定规矩，他妈妈也规矩。如果一个孩子生出来鼻青眼肿的乱七八糟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怎么没关系啊？
嗯，
哎，连魂都跟子孙有关系了，何况自己生出来的孩子长相呢，更有关系啊，明白了吗？
嗯，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出来的。
这个我没讲，你讲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前几天录音中不是说同修在卫生间开白话佛法的书被护法神惩罚了吗？请问师傅，在卫生间刷牙洗脸的时候，能不能戴耳机听师傅的白话佛法或视频录音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可以吗？师傅，
如果他这么用功这么努力的话，我会替他求菩萨赦免他的罪业。虽然卫生间不是太干净，但是这孩子这么认真，护法神应该能理解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坐在马桶上总不大好吧，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嗯，谢谢师傅了，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你像这种业障特别重，灵性已经业障爆发了，他可以一天念21遍礼佛吗？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的呀，他念21遍礼佛也是可以。实际上就是说，当你自己灵性爆发了，知道灵性在身上，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了呀。你不要在，我说的是平时正常范围当中不要超过7遍。 如果你灵性已经在你身上了，你再不给他，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你这个人，比方说你这个人，这个肠胃本来吃东西啊正常的，不要把胃撑坏。当你撑坏了之后，你就不能吃了，这有变化了呀，听得懂吗？
啊，对，你听得懂。那师傅，这个21遍礼佛是一种忏悔的能量给灵性，还是一种还债呢？师傅，您开始一下这。
又还债又忏悔呀、啊。因为忏悔之后才能还债、
哦、
你不忏悔哪来还债啊？嗯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嗯，行，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问题，请示您是否开示了一个关于特别重症患者念小房子的玄机，为什么有时候自己念小房子超度不走灵性呢？这就相当于单单念小房子拼命的存功德，但这些功德没有获得批准。就好比你虽然有钱，但是如果没有获得批准能够做某件事情，就还是不能得到超生了死。灵性在身上有长期和临时两种，临时的通过念小房子基本能超度走，但是长期的某种情况需要批文了，比如神经病、抑郁症、脑瘫、小儿痴呆、身体残缺不全，这些灵性在身上不肯走，前世做了很大的恶，这辈子一定要受到此报应。人千万不要害人家过头，否则一定会受到，一定会有报应。师傅，您说的这个批文是什么样的批文？怎样获得批文呢？我有问师傅。
很简单了，你比方说刚刚你讲的，师傅讲了这么多里面，师傅还要漏掉一个，比方说啊，植物人，他也是灵性在身上，
植物人，
啊，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样有批文呢？
对对对，
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啊，你的高僧大德，你的师父，你的菩萨，你所拜求的菩萨，他菩萨同意你，你就有批文了。那首先你怎么样拥有啊？你要先跟菩萨讲吧。
嗯，
对不
对
啊？
是
啊。啊，我菩萨，我一定要这个，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我怎么，对不对啊？你求了，每天求了，每天求了，你念经了，那菩萨就等于同意你的呀，因为你跟菩萨讲过了，不就同意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跟你打过招呼和没打过招呼一样吗？对不对、啊、
那不一样，不一样
啊。好了，
不一样。
你跟菩萨今天在求的事情，菩萨不叫同意你啊。好了
啊，师父就讲到关注你，菩萨关注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你告诉菩萨了，那菩萨不就等于同意你了？你比方说就算菩萨你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你每天跟菩萨讲，只要是正能量的，菩萨不讲话，但是菩萨没有在梦中提醒你，或者没有让你这件事情造成很多的阻碍，就是同意了呀，你还是怎么样啊？你比方说一个领导，你跟他说领导我去做啊，领导没讲话，那你还不快去做啊？
哎，是的
啊，
明白
了，好
了，
听得懂吗？
明白。那其实我知道师傅您看图腾其实是就是一种批文的形式，只是师傅我
不能讲很多事情，很多人很多事情让我知道了他就比较顺利的，就很简单。
嗯，对对对对。
啊，你说我不知道，
对对对，
他自己都不敢去做。
嗯，
很多人自己，比方说我们电台里很多东西，你没跟师傅报备一下，你的东西有的东西就不能做呀，你做了你心里慌的呀，这事情师傅不知道的呀，
对，
偷偷摸摸了呀，
对
不对？
对对
对。啊，
对，人间的角度，你跟组织打个招呼，组织知道你会有会关心你，这个不一样，
对
啊，你自己做不一样。
哪怕组织上今天不讲话。他不知可否，但是他知道了，他就不会怪你。好了。
对，嗯，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有人佛友问自己的家宅里没有明显的感觉有要经者，但是又想为了家宅更平安吉祥，一切顺利，可以给烧送七张房子的要经者吗？师傅，
可以啊，完全可以。
那他家宅感觉没有要经者，他烧了这七张小房子会变成啥呢？师傅，和房子的要经者会变成啥呢？师傅，你开始一下。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家宅没有要经者，对不对啊？但是你烧了小房子之后，是不是给你增加光彩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没有你赚来的钱之后，你家里没有人问你要债，你这个钱不是在家里给你增加光彩啊？你有钱了呀？
啊，那锦上添花。是这样
啊，对啦，不一样啊，
那师傅，那再给土地公公七张小房子，他土地公公拿着七张小房子是去做什么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你以为土地公公要你这七张小房子的？
那不要不要不要，他
这那是你的一种心意，那是你的一种心意，说明你尊重别人。举个例子，你今天送一个人礼物，人家不一定要，但是你送了，人家会开心，听不懂啊？
对，听得懂，听得懂，对对对，就好比给师父放生，只是你尊重尊师重道的一颗心，
对呀、
就是这样，
对呀、对呀。
好，那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农村家里有燕子筑巢，好不好？这是从玄学角度，有佛有问。
做燕子筑巢的话，实际上从玄学角度上来讲呢，应该是还算好吧，因为燕子也是属于喜鹊当中的一种，弄个乌鸦嘛，人家就不开心的、但是问题呢，你从现实当中，你老让燕子来，燕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家里整天叽叽喳喳的，你这个家里就不清净了呀。不安静的呀，你动物太多
也
不好的呀，你得以
对，
动物太多了呀，
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佛友留言，可以帮我问问台长，白癜风这种皮肤病要用什么膏涂吗？我妈妈说她听图腾的时候，台长本来要说这种病用什么药膏涂的时候，那时电话突然中断，能问问师傅吗？师傅您开示一下。
上次我跟他，这好像这已经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有人问了，
好像我讲的是这个傅青松吧，
傅青松，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个佛子天地游记中提到过几次那个南无龙种上尊王佛，你讲讲这是怎样的一位佛呢？师傅，佛又不懂，南无龙种上尊王佛，他是八十八佛里面的。
对啊，龙种上尊王佛，我问你，龙天护法不啦？
知道。
龙种上如来都有龙种上如来，我问你，这个有些龙天护法，他开始的时候成佛之前他就是龙。他成佛了他就是佛。你比方说未来三世的这个果位上的如来。就是未来三世的果位的如来，过去就称龙种上尊王佛。就是这样。
明白了。
因为他的过去现在、对不对啊？你想想看，龙本身就是一种大护法。
大护法，明白。
所以在经文里面有讲的叫龙种上如来。实际上就是龙，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护法。那么所以就是叫大圣如来，也有的呢叫龙种上尊王如来。实际上这个龙种上尊王佛也好，就是一种对佛的过去的一种尊称啊。你明白了吗？
尊称
啊。就是这样。如来就是佛呀，上尊王佛好吗？
明白。那师傅，我们讲龙族其实就是是护法，是这样理解，就是护法，是这样哈。
龙骨啊，骨头的骨啊。
龙族
嘛，当然大护法了。龙族不是一般的了，龙族是天上跟着菩萨边上左右的了你别看啊，你不是人间理解的龙啊，他这个龙。在天上就是跟菩萨一模一样的呀。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好，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
你要说龙种上尊王佛，其实就是文殊菩萨呀。所以人家也称的文殊菩萨也知道人家也有人称龙那个龙种上尊王佛就是文殊菩萨呀。
他是他不同的化身的名字，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就是现身为菩萨，文殊的现身，文殊菩萨现身为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你就像观世音菩萨、绿度母也是这
样。对了，他的曾经呀，就是他的曾经呀，为了度化众生啦，有的是过去，有的是未来。他是三世佛里边，我要变成一个，比方说他现在是佛，他说我下 我要到人间去救度众生，我变成一条龙下去，听懂了吗？
哦哟，我听懂了，听懂了。哦，哦，他是佛，他可以变成龙下界，都可以
啊。
哦，
但是变成龙下去救人呀，可以不啦？嗯，
哦，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好
了，嗯，这么厉害，大佛，大佛。那师傅，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肉，家人能不能给他念解结咒，化解他和吃肉之间的冤结呢？师傅，这个问题。
啊，这个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哦，怎么跟菩萨讲呢？
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让我先生某某某开智慧，能够戒掉吃肉的那个不好，然后呢，就是说。变成一个吃素的一个尊者，因为吃素的人人家很尊敬的呀，你看过去看见吃素的人人家都很尊敬的呀，明白吗？
哎呀，是是，对对对，人家一说这个人吃素，人家就首先想到，哎呀，这个人有信仰，哎，是很好的。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明白了，明白了。哎，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是修的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您白话佛法讲，大乘佛法是菩萨的心智心度。这个心智心度怎么理解呢？师傅，您开始一下，有佛有问。
心智心度嘛，就是心的智慧啊，从内心产生的智慧啊，对不对？
哦，从内心。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大乘佛法为了救度众生，你说救度众生的人是不是把自己也一起救度了啦？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今天把你今天一条船要沉了，你是把这条船救活了。还是你自己弄个救生艇把自己救活了？你如果把自己救生艇你把自己救活了，不一定救得活。为什么你救生艇放下去，浪来了太急的把你小救生艇打翻了，你说不定你自己也没了。那你还不如把这个大船救好了，你把这个大船救好了之后大家都能活了，你在里边不啦？
对对对对对，
好了，就这么简单的。嗯，明白吗？
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师傅，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我就是大乘啊。你看有一个佛友，我就他跟我分享，就是说他母亲没有学佛，但是他想为他母亲求。你知道师傅，您对他这个要求就是那种大乘的要求。师傅，您就他梦到师傅的法身这样说，是这样的，你要看呀，你要学法师还是学个人？如果你说学法师的话，你说说看，法师还能再为家人求吗？法师为的是天下的众生，如果还是为了家人求，还是有小我在里面，明白了吗？哎，师傅，您说的这句话真是一种境界的问题。
对呀、啊，你今天出家就是为了众生出家的，你不是为了自己呀、啊？你如果今天还为自己出家，你算什么？你算什么法师啊？对不对啊？你为了救度众生的呀，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师傅，你讲的话真的是一种境界呀、啊。还有佛友说，我再讲一个，是分享一个，有的佛友不是为他母亲求吗？师傅就很着急啊，他就对师傅说，那为母亲求也是孝敬父母啊，你知道吧？师傅，您的法身对他怎么说？你要是天下的父母为你的父母啊，真是一个境界，师傅。还有，
是啊。你说一个自己的父母亲和天下的父母亲，人家不是父母啊，人家母亲不痛苦的、啊、就你家母亲痛苦、啊、
对对对，
你这医生你这医生对啊，你想想看，你这医生你在院里工作，你到底是救全世界所有的母亲，还是救你一个人妈妈来的时候你给她特别当心特别照顾啊？人家母亲来看病的话，你医生不应该对人家照顾的、啊。
哎，对对对对对，哎，师傅，您这种要求，这种境界，真的是，哎呀，那个师兄，你一点，那个师兄说哑口无言。要是天下的父母为你的父母啊，真是这样，师傅，
没有境界。哎、
嗯，
哎呀，我的妈妈我也孝顺的，你没有境界，你就这点境界，你今天孝顺的就是你妈，你能孝顺全世界的母亲不啦？
对，哎，对对对对对，师傅，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师傅，这种境界真的是，哎呀，怎样才能修到这种境界呢？师傅，
这这就是做菩萨呀，跟师傅继续一步一个脚印修上去，你就到这种境界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如果一个女的是天上下来的，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今天对不对啊，你做你自己的妈妈，那你一个人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丈母娘，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你孝顺自己的母亲不孝顺丈母娘啊，都是你妈妈不啦？
是的。
好了。
是，你师傅你一说，哎呦，是，确实。
你说。
下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女的是天上下来的，那么她在人间跟普通的男人结婚，会不会导致这个男人折福折寿倒霉呢？师傅这个问题。
你看看哪个男人跟那种天上的女人结婚不倒霉的？你看看很多明星。都是天上的仙女，你看看他们哪个婚姻长的，你说婚姻短的那种男的被这离婚了之后，你说男人痛苦不痛苦，然后还要承受他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你说这种男人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呀。
是啊，那师傅天上的仙女来到人间是有使命吗？师傅天上的仙女来到人间，
有的是来游戏人间的，有的是来报冤报仇报恩全部都有，所以他来了，他长得漂亮，他有福分，他有一些地位，你很多男的们就开始对他好了，好到后来嘛，你自己最后跟他跑不长的呀，因为跟天女你会折福折寿的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你享受不到天上的那种福气的呀，你是人呐，你没有天上的那种福呀，明白了吗？
那师傅有没有夫妻俩都是天上下来的，这样他俩结合就可以了吧，师傅？
如果都是天上下来，不是有冤要到人间打就是有恩要到人间来报，一般的很少。你两个人都是天上下来，你下来干嘛？你在上面不是蛮好的吗？就是欠了人间的情债他才下来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在下面他才会下来还债。如果两个都在天上，那就不要下来了。
对，明白了。哎呀，人说都说天上好啊，真是这样，师傅。
对呀、天上当然好啊。
再分享一个，师傅，您说天上好，有一个佛友说，对师傅说，师傅，你能带我到天上去看一看吗？你这师傅，您的法师对他怎么说吗？他说不要执着梦到去天上，等你走的那一刻能去天上，那才是真正的修得好，一时的梦境只是说你当时修得好，并不代表你以后走的时候就能上去，明白了吗？要努力精进，好好念经消业，不思过去和未来，过好当下，对不对呀？哎呀，师傅，
对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你想想看了，就是境界，你来不及要去干嘛，对不对啊？你要是现在去也就是个魂去啊，你肉身还在人间呀、对不对啊？你要是真的走的话，你整个魂上去了，肉身没有，你就下不来了呀，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那师傅，这个放生是功德，有人问放生什么样的情况的放生会把功德转化为福报呢？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放生会把功德转为福报？
功德，
你
对，
你比方说，你今天去放生了，你本来是一个功德，但是呢，你求自己求的太多了，对不对啊？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在这个当中呢，还要算斤斤计较，那么你放生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得到的果报就是福报了呀。
福报明白了。那师傅，我问，如果给师傅放生，发一颗尊师重道的心，它就是功德，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那当然了，心最重要呀。做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有心和没心，那不是一个概念的呀，对不对呀？
对，明白了。那师傅，那个耳垂变大是功德转换成福报，还是怎么理解呢？师傅，这个耳垂变大？
没有，耳垂变大是你本身。又有功德又有福报，它只是一种显化，并不代表你耳垂大了就能够就好像消掉你的功德，不是这个概念的。耳垂大是告诉你你现在有福气了，你这个人修得好了，就这样。
明白了。师傅，我再问，有的人梦到甲鱼是延寿， 他延寿的同时是不是增了福气？因为你没有福气你根本延不了寿啊，是这样理解吗师父？
延寿的福气是有的，如果这个人单单有寿、
嗯、
他也不一定有福的呀。你看看很多人死么死不掉、
嗯、
天天吊在那里，他有寿啊，他也是在活寿啊、
嗯、
听得懂吗？你如果是真寿，这个寿生出来的，那是因为你做功德生出来，所以你这个是真正的享受啊，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了。对，那师傅，我们学佛人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梦到甲鱼，不是延寿了吗？这就是真正的那种有福气的寿，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对，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嗯。
好，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在有期图腾节目里，有位同修的业障是50%多，莲花还在，业障比例是50%多，莲花还在天上。有的人20-30%多，莲花已经掉下来了。为什么业障重的师兄莲花还在天上呢？师傅，这个问题，师傅。
莲花它是根据你的前世，
嗯，
还有你今世来算的。
嗯、
那么很多人呢，前世修得很好。他在天上，比方说他是成愿再来，他是佛菩萨、
嗯、
那么他到了人间之后呢，他菩萨呢变味了，他没有好好修，天天在享受着福报、
嗯、
所以他享受这个福报的过程当中他造孽，那么所以他的业障比例就50-30-40，但是呢他前世他是菩萨来的，所以他这个福报还没有完全消尽，所以他的莲花在天上还在、
嗯，
等到他人间的五十延续一段时间之后、
哦、
他天上的莲花就没了、嗯、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如果你说在这个莲花修上去的时候，就是您种的那朵莲花是和他合而为，和他本人就是在他本人下面了，还是怎么样呢？师傅，就是说你拜师种的这朵莲花，
我举个简单例子，人有莲花不一定每个人下来都有的呀，因为要把你佛性找到你才有莲花，你如果佛性没找到你可能一辈子就没莲花，等到你真的修真的走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上天了，你会找到你那朵莲花，那么拜师的莲花就等于师父把你们原来在天上这朵莲花已经提早找到，找到之后让你们对号，然后你在人间所有做的事情就等于你找到组织了，那么组织上帮你记上很多的好事情、
嗯、
本来呢你做好事呢组织上不知道，等到你找到组织了，你每做一件好事在天上就帮你开始记功德了呀、嗯、听懂了吗？
好、哦、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好、
啊、
明白了。嗯、啊、哎，那师傅，人在往生的时候如果去西陵净土，观是你说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带着龙天护法来接你去啊？直接接你去了，是这样吗？师傅您能看得到、
啊、
您说一说。
是啊，就是菩萨呀、啊、观世音菩萨或者龙天护法都可以把你带走的呀，因为现在上那个心灵净土的人不多呀，我看里边人不是很多，里边就是40-50个吧大概。嗯，
哦，40-50个。那是否他们在心灵净土也是听大菩萨讲法吗？在心灵净土？
对呀、啊、对呀、啊、他们随便跑的呀，他们只是住在心灵净土，但是他们可以大菩萨一讲、
嗯、
他们就去了呀。
哦，那
我举个简单例子，
在心灵净土的菩萨，
我举个简单例子，师父，你们不在澳大利亚，师父一开法会，你们怎么不都来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在心灵净土的菩萨能够下界随着观世音菩萨救人吗？师父，这个问题。
在下界能随着观世音菩萨，你要看的呀，你要是有愿力，你就可以下来。下来你要再上去的话，万一上不去怎么办呢？冒风险的呀，啊。
哦、
你要想修成佛、哦、你就会冒这个风险，但是很多人冒了风险就不上不来了，你根基不好，我劝你好好在上面先修，修好了差不多了再下去，否则一下去就找不到门了。嗯，
哦，我师父还有一个意思，这我不对不起师父，我说的有歧义啊，就是说他随着观世音菩萨下来再上去，就是那种就是救人啊，利用他那个法身去，就是说就来救人、啊、他是这样接着回去，这样可以吗师父？心灵净土
的
菩萨，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喜欢给人白眼， 这种是不是在眼功德方面有漏啊？看人不注意就瞟人一眼，师傅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不好的呀，这种人们招人恨的呀，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经常喜欢给人家冷眼看，这叫不单单是白眼，还加个冷眼，嗯，冷眼，
眼睛
很冷的，有的女孩子、男孩子眼睛很冷的，人家会讨厌的呀，
嗯，
对不对呀？你看见人家眼睛就是有一种啊能量，就是哎呀，嗯，很开心的意思。有些人就给人家冷眼，人家看见你讨厌的，骄傲，觉得你太骄傲，嗯。明白
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准备开始。师傅到点了吗？师傅。
差不多了。啊、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嗯，如果修行有漏，会导致莲花掉下来吗？漏掉的漏多少会影响莲花？师傅，准备开始一下。
它有个比例的。你比方说，
师傅开始。
你比方说，你今天在人间。漏，你慢慢的漏，慢慢的漏，那么时间比较长的莲花才掉下来。如果你今天做件恶事，很快的莲花直接就掉下来了。它这个是有两种，小恶是累积，大恶是现报，明白了吗？
嗯嗯，对。那师傅，你说有比例，那漏到多少的时候就莲花就开始掉了？你说的这个比例，
漏到。一般的是漏掉50以下就开始准备掉吧，枯萎，先是枯萎，二十三十的时候它就掉了，没有。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开始吃素吧。现在你看末法时期天灾人祸真很多，真的要好好的吃素了。您最后再开始吧，师傅。嗯，
吃素的话对自己身体非常好，吃素的人拥有慈悲心呀。吃素的人容易接人气呀，啊
嗯，
对不对呀，啊
嗯？
你看看看，
对，
你看看他吃荤的人，你看身上里边都是那种这个动物的那种肉啊，他的那个他的大脑皮层和他的这个皮下脂肪生长的都是动物的元素呀，啊，所以他动不动就像动物一样，他就会发飙啊，闹啊。他跟你搞啊，然后有时候突然之间啊，一下子的，你去看，你看狗在边上不讲话，突然间冲上来就咬你了。那么人现在就是的，刚刚跟你讲话讲得蛮好，你牛奶吃的太多，你当然就牛脾气了。啊，过去一个人奶妈跟着奶妈吃奶的，到后来最后完全跟奶妈一样的性格，连脸都长得跟奶妈很像的。那当然受影响的。如果你一个孩子从小就喝牛奶长大的话，怎么不像牛脾气啊？过去在农村里边，很多人整天从小就喝着牛奶，而且养着牛耕地，一天到晚跟牛在一起，你看看他最后的脸都长得有点像。
嗯，对对对，吃烟的人，他身上都有烟味的。对的。
啊，你都就简单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记住了，你吃荤的人慢慢的性格都像荤的。你看看看素食店里边没有吵架的，因为大家吃素的都比较客气，比较有修养。
对，
你看那个荤食店里面，尤其是杀掉，哎，杀掉，这个来，哎，火烧，哎，来个的火斩，你这个再过一会儿他就跟你吵架了呀。
嗯，对对对，打起来了，就说有时候
啊，就这样了，嗯，这味道都不对了，你明白了吗？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观世音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闭关顺利，弘法顺利，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傅，
嗯，
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
谢谢
师傅，
好，谢谢，
感恩，再见，师傅，
好，再见，
对。嗯，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师父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下次节目再见。